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八章和第九章，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就第九章看完，不允许我们就相信只能看一部分。我们在上回节目讲到，摩西亚伦呢要求法老允许他们带着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只是呢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耶和华要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而且要重重的刑罚埃及，将以色列民领出来，好叫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的第一个神迹，那就是将手中的杖变成蛇，但是埃及的术士也照样能行。那由于法老的心刚硬，神就施行了第一灾，击打埃及。击打埃及的假神就是将尼罗河河水变成血。尼罗河是埃及人的命脉啊，他们看尼罗河是神。河水变成血就表示呢，原来赐福给他们的河水如今成了咒诅，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不过呢，法老并没有这样就软化下来，因为他的术士也能行这样的神迹，可见撒旦的势力也是相当的大。只不过能行这个神迹，却没有办法叫河水还原。现在我们进入第八章，第八章的内容就继续的记述了耶和华在埃及所降的三个灾，就是第二个灾娃灾，第三个灾狮灾，第四个灾蝇灾啊。第一个是血灾啊。那么这里埃及地因为神降的娃灾，遍地青蛙，遍地青蛙，可法老的心还硬着，接着就降狮灾，为了要这个把法老的傲气压下去。然后就是蝇灾啊，蝇灾，这可能是埃及人拜的那个圣甲虫。最后那么就是记载摩西的代求的身份，以代求的身份向耶和华祈求了。耶和华降灾在埃及地，目的是要对付埃及地的偶像。埃及人沉迷在敬拜偶像的光景里头，耶和华在第八章降的第二灾是娃灾，埃及人拜一个女神，她的头是青蛙的头，另外还有一个神手中拿着青蛙，口中呢流着，应该我们说是哈喇，对吧？他们说是泉源，这表示尼罗河神跟娃神关系密切。娃神呢，他们说是女神之母，是生产之神啊，也是年岁最大的女神。我们先看一到五节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们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们的宫殿和你们的卧房，上你们的床榻，进你们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薄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到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埃及遍地是青蛙，埃及人的床上也有青蛙，厨房也有，每个房间都有。埃及人走在路上铺满了青蛙，他们坐的椅子也有青蛙蹲在那。一两只青蛙在路上出现，在屋里出现不会有问题，可是满布了青蛙，漫山遍野，家家户户每个角落都是的话，就很伤脑筋了。因为他们又不能杀掉青蛙，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实在是叫埃及人觉得是很烦恼的一件事。六七两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这回埃及的术士又照样行了这个神迹，叫青蛙上了埃及地。这里告诉我们，撒旦他的权势真是不小。那么我们看到埃及地神一再的警告，而且在第二灾的娃灾里头，埃及人法老仍然因为术士也能够行出这种神迹，所以呢他们心仍然刚硬，只不过是那青蛙实在是叫人生活很不方便，生活在恐惧之中。所以八到十一节就这样记载，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耶和华降灾给埃及地，目的是要对付埃及地的偶像。我们看到有趣的是，埃及行邪术的人能够叫青蛙上来，可是却不能叫青蛙离开。那法老受到娃灾的困扰，好像几乎要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去。那么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开始叫法老知道他是耶和华。那么十二到十五节又有了变化了。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里我们就看到，法老的心是又那么刚硬了。我们知道是他自己硬的心，而神只是将老早就存在法老心中的意念挖了出来，挖掘出来。所以稍稍一好转，法老心就硬。接着耶和华就降第三个灾，就是失灾。十六到十九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 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刑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刑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么我们看到到这里为止，在这之前吧，这个埃及的术士都能够照样行出邪术，神借亚伦和摩西所行的神迹他们好像都能行，可是当亚伦的杖击打尘土变成狮子之后，他们却没有办法照样做了，他没有法子啊。他们承认啊，承认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这是对神奇妙大能的一种描述，那是简洁也生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耶稣说他靠神的能力赶鬼，那么新国际版也译成靠神的指头啊，这是神的手段啊，也就表示这些术士承认只有神能行这个神迹。那么也就是说，埃及人慢慢的知道啊，耶和华是神了。埃及人一向拜各种的假神，他们的生活呢和这些假神分不开。狮灾是直接的处罚埃及的土地神啊，尘土嘛，土地神。埃及人认为土地神是每一次收获的时候是土地神来让他们有收获，所以呢耶和华就击打他们的土地神。正当埃及遍地都腥臭，都有死青蛙发出叫人恶心的臭味，遍地的狮子呢让埃及人更加是烦恼。接着第四个灾就是蝇灾了。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是第四个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儿，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那么这里耶和华降前三个灾不但是影响埃及，也影响到以色列民所住的歌山地啊。很多人可能会对法老说，既然歌山地也受到灾害的影响，那极可能是个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处罚，可能他们将那个罪归在某些神身上。但是从第四灾蝇灾起呢，神就清楚地将歌山地要分别出来。我们看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是的，神让埃及人看到歌山地就是没有苍蝇，也就从此歌山地不会有任何灾害，以色列民不会受害，也就是说从此神的审判只落在埃及地。神降下苍蝇，这些苍蝇 埃及人认为是一种神圣的甲虫啊。这些苍蝇多数是金黄色的，出没在埃及的墓穴里头。对埃及太阳神来说，他们是神圣的。法老因这个灾而愿意让步，跟摩西妥协。那么由此可见呢，蝇灾的严重性是多么严重。我们注意，当蝇灾，当苍蝇成群结队进入埃及地，甚至法老宫殿里都有苍蝇，法老有什么提议啊？是吧？法老啊，想尽办法，希望能够躲避。那么因为也看到神呢，在这些灾害里头啊，他让歌山地没有灾害，我必分别我百姓，22节啊。神在第四灾、第五灾、第七灾、第九灾、第十灾都将摩西的百姓和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第六灾和第八灾也是这样啊，是要叫人知道耶和华在审判埃及的时候呢，都能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免受灾害。于是法老就提议了，在24到27节，法老就这样说了，耶和华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是啊，苍蝇对法老来说造成很大的压力，他开始召了摩西来啊，召了摩西亚伦来说，去吧去吧啊。可是26、27节我们继续来，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甲虫、苍蝇对埃及人象征永恒的生命啊，一种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现在却成了埃及人的咒诅，成了他们的灾害，所以法老想办法妥协啊。摩西和亚伦要求的是什么呢？是让以色列民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献祭。法老表示，行，我愿意，不过只容许他们在这地祭祀神。这就像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妥协一样啊，你别去旷野那3天的路了，就在这，就在当地。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正像很多基督徒的妥协啊，这些经常是撒旦的手段，要捆绑人。这种妥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当基督徒，不过呢，不要做眼光短浅的基督徒，我们要做胸襟宽大的基督徒，而且你的生命啊，不一定要有很大的改变。让你有这种妥协，就是撒旦的一个陷阱。实话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改变，那你是基督徒吗？是吧？神要你去的是走3天的路去那里祭祀，可是法老说就在原地。你得救之后，你不能停留在原地，因为你得救之后，你整个生命，你整个地位都改变了，就已经不是原地了。所以不要以为行了不少的善事你就是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说行善就能成为基督徒，我们是靠着相信耶稣得救，任何善事都不能使我们得救。当你信靠耶稣，你信相信他能够拯救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然后你就会靠着神行出跟你所蒙的恩相称的行为。 你里面的人首先要被改变。今天仍然有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做了妥协，他们大部分停留在埃及地，他们没有离开埃及地，所以我们实在很多时候凭我们很难分辨谁是留在原地的基督徒，谁是一般世上的人。因为很多基督徒都做了太多的妥协了，他们只要在埃及地献祭，他们胸襟宽阔啊，是吧，他们什么都能接纳，这世上世人提出一些要求他们也同意，他们也认同，不像那些有生命的基督徒那样持守着真道站住地位，他们像世人一样，是吧，小赌怡情他们也赌，他们像世人一样休息天经常去讨自己肚腹的喜悦，他们很注意口福，口腹的那种满足比灵里的饱足还更重要，他们很注意跟人际的交往，却往往放弃了去信靠神，他们也跟世人一样用了很多的诡计去骗取钱财，他们也跟世人一样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诈骗，去欺压，甚至欺负自己的弟兄姊妹，你分不出他们跟世人有什么分别，这就是他们还在埃及地献祭。今天我们像骑着两匹马来竞赛，一匹是黑马，一匹是白马，如果你想同时又有黑马又有白马，两匹马都骑，你就得两条腿，一条腿在一匹上，另外一条腿在另外一匹马上，没多久你就体会到这两匹马是多么不同，他们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奔，不管你缰绳怎么样的控制，他们没法听话的，你发现你根本不能同时来驾驭他们，你必须决定你到底要黑的还是要白的。所以摩西没有接受法老的提议，完全不妥协，他坚持要带以色列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献祭给耶和华，这就是摩西灵里的清醒啊，是吧，一个神的仆人他灵里清醒，在人来说好，法老已经认输了，好，法老已经同意了，好，法老已经说行了，可是摩西清楚地知道那是诡计。接着法老提第二个建议，在28节，法老在28节就说了，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哎，这个提议跟前面一个提议，可能有弟兄姊妹觉得说，哎，现在谦卑下来了，其实只是50步跟100步的差别。他说你们不要走得太远，也要为我祷告，同样是一种叫摩西妥协。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教会也用世界的方式啊，搞各种的推广啊，搞各种的交通啊，比赛啊，形形色色的活动，其实很多教会跟世界一模一样，他们根本所有的运作叫我们分不出到底它是教会还是什么福伦会啊，赛马会，那些会的成员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可是我们要知道，教会里不是说只有活动就是教会，有活动的不是教会，只是社团，有活动没有基督，你挂上基督教的牌子还是跟神无关。所以在这种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清晰的灵，有分辨的灵，我们也一定要跟他们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的。 接着29、32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啊！我们看到法老始终是心里刚硬的，耶和华就一步一步使法老所存的意念都显露出来。那么这里就是出埃及记第8章所展示出来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进入第9章的内容。第9章呢是接续第8章所降的第4个灾。第9章一开始就是第5灾。那么这是埃及地的牲畜都染上了瘟疫的灾，这个瘟疫毫无疑问表示死亡啊。接着呢，连埃及人身上也长了起泡的疮，然后呢，神就降下冰雹在埃及地。神要继续对法老刚硬的心做一个彻底的揭露，也要对付埃及人这个拜偶像的光景。法老如果仍然拒绝耶和华，那么灾祸就一定会继续，愤怒会临到埃及地以及在埃及居民的身上。你看在第8章最后我们看到法老硬着心，可是第9章我们就会看到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法老仍然不愿意承认耶和华是神，也不听从耶和华，所以招致了神的击打。其实神愿意倾覆给我们，神也要拯救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祝福会变成咒诅。法老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在第9章我们也看到瘟疫之灾是那样的从耶和华手中发出来击打埃及人，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啊，摩西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把蝇灾撤去。可是法老的心刚硬之后，这个耶和华呢就再降下瘟疫之灾，使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神要打击的就是埃及拜偶像的罪，让他们看到现在他们所拜的就是病牛，就是瘟疫的牲畜。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第9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和加利赐福。